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用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主啊，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问安，愿你在高天之上纪念。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我们这一次营会有两位弟兄受洗归你。主啊，我们把这两位弟兄一老一少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特别是回到中国去，我们的朱强弟兄，我们求主你的灵托住他，使他在你面前受洗与你所立的约。主啊，蒙你的纪念，愿他的生命在你的眼中看为宝贵，也愿他回去能够把你的恩典带回他所到之处。主啊，使他的生命能够在你的保守当中为你发光作盐。主啊，今天晚上 我们继续来奉着你的名学习主你自己的话。主啊，愿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这个时候也求你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主啊，使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牢记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成为我们的思维。成为我们的信仰，主啊，成为我们的指引。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愿你的一切的美好的旨意，今天晚上都成就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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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好，
门，
姊妹，哎，我们就继续。来看《民数记》啊。那么，咱们上一次呢，就是把这个《民数记》的前半部分，就是神在西奈山啊，给他们颁布了律法，那么又建立了会幕，然后呢，这个会幕竖起来了，那么他们就要准备开始拔营啊，从西奈，河烈山。然后往迦南地来进发。那么，在这个《民数记》的一开头啊，就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2月初1日啊，然后呢，神就在会幕当中啊，所以这个会幕啊，the tent of meeting 啊，就是在那个帐篷里边与神相会的这个幕啊，叫做会幕。那么，神就在这个会幕里边啊，就开始跟摩西说话了哈、啊，就是告诉他要数点民数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的工作。那么为他们整编了队形啊，然后安排了各方面的服侍的人员啊，等等，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那么，然后到了2月20日，也就是准备了20天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出发了。那么从《申命记》的开头呢，我们就知道啊，离开河烈山啊，经过西尔山，也就是像靠近以东地上边的这个红海的上头啊，然后呢，就来到加底斯巴尼亚，一共只有11天的路程。啊，离开西奈山啊，到加底斯巴尼亚，途经西尔，啊，这个有11天的路程。那么到了，在这11天里边呢，也发生了不少事儿，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这个他们出征的状况啊，开始出发了。那么他们在数点民数的时候啊，是按照耶和华的军队出发的，所以他们出发的时候呢，队伍是非常的整齐了。啊，我们说神不是混乱的神，而是秩序的神。那么当他们啊，这个11节啊，就是说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面收上去了，以色列人就按站啊，一站一站的啊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 啊，这是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按着军队，首先是犹大的营道，他是统领军队的啊，是这个啊，然后下边是谁谁谁啊，然后下边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跟着走的啊，然后呢，第33节啊，就是说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就是何烈山啊，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前头行3天的路程，为要给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这个安歇的地方呢，安歇的地方啊，也可以说是停放的地方啊。比方说，这个约柜啊，不是约柜，这个方舟啊，最后停在亚拉腊山上啊。这个停在亚拉山上用的就是这个安歇这个字啊。就是也可以是停放，也可以是安息啊，这个安歇啊，这样一个字啊，寻找这个就可以说是安营。因为这个你像200万人啊，在这个西奈半岛上面，那么周围都是山呢，是吧？要寻找一块有水啊，能够安营扎寨啊，200人能够容得下的那么一个空场，那也是不容易的啊。而且在这个他们安营的时候呢，一定足够大，就是他们的营呢不是乱的啊，不是找个地方扎个棚就行了啊。他们要保持他们的队形，一停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以一个十字的形状啊，一个十字架的形状来安营的，然后这个会幕在中间。所以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啊，走3天的路程，要给他们寻找这个安歇的地方啊。然后他们拔营前行啊，日间就是耶和华在云彩当中啊，这个在他们以上，当然夜间啊，就是有火柱在他们中间。然后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啊，愿你的仇敌四散，然后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啊，他就说了：“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的当中。”啊，这个是对他们一开始啊，离开西奈的时候啊，离开这个何烈山啊，就是颁布律法的地方，开始向迦南地进发的时候，他的一个总体的状况。那么，在这11天的路程里边呢，基本上记载了这么几件大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塔贝拉这个地方呢，刚刚走了没多少日子啊，他们中间呢就有人就开始，向，耶和华神向摩西他们啊来发怨言了，就是他们中间呢，就有人哭号啊，就是说这个谁给我们肉吃呢？啊，这个。啊，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啊，不用花钱就可以吃鱼啊。其实不用花钱这个话说得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不用花钱啊？
他们做奴隶啊，不用花钱呢、啊，
他们也没钱呢、
对，他们在那里是做奴隶的，那么是不用花钱的啊。所以东西呢，就是给他口饭吃而已了，是吧？所以呢，他们把这个不用花钱呢，做成了一个好像正面的事儿了，还记得那里吃黄瓜、吃西瓜啊，吃韭菜啊，吃葱蒜啊，这些都是很有味道的东西，是吧？啊，很鲜亮、很有味道的这个水果蔬菜了。现在呢，我们的心血啊都枯竭了，除了这玛纳以外，我们的眼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那么。然后他们啊，百姓呢就都在这个帐篷的门口呢哭号，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啊，摩西就不喜悦了，啊，这个摩西当时也是很不容易啊，摩西就向耶和华说了，说你为何苦待你的仆人呢？啊，我为何在你面前不在你面前蒙恩啊？你竟把这个管理的百姓这个重任加在我身上啊？这他其实我怀的胎，其实我生下来的呢？啊，你竟叫我好像抱孩子一样把他抱过来啊，说我从哪里弄肉给他们吃呢？啊，所以摩西就说啊，说你这样待我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就求你立时把我杀了啊，叫我不要再看见我的苦情。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做领袖的人啊，实在是不容易啊。这个像摩西这样的这么伟大的见证啊，在以色列当中，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不但不领情啊，反而是不断的来发怨言。当然，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向摩西发怨言啊，实际上他是在不满意，神对他们的带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应许啊，叫他们吃肉。啊，结果呢，这个神在他们中间啊，吩咐摩西啊，给他们设立这一切的管理的秩序之后啊，就给鹌鹑给他们吃了啊。那么虽然给他们鹌鹑很多很多的鹌鹑啊，但是在他们吃的时候啊，圣经描述的很有意思，肉在他们的牙齿中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了，啊，这个用重重的宰羊击杀了他们，所以那地方呢就叫基伯罗哈塔瓦，啊，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这个，然后因为那里的人呢大起贪欲之心，啊。弟兄姊妹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读了这些经文有什么感受啊？其实他们这样的反应有没有原因呢？弟兄姊妹认为。
有原因。
啊，其实是很有原因的，对吧？确实不容易的，旷野路又难走，是吧？这个。食物就那么一点的食物，不是那么一点的食物啊，就是那么一种食物啊，淡薄的食物啊，没有滋味的食物。那么，其实神给了他们鹌鹑，然后神又向他们发怒。其实本来神是有能力给他们鹌鹑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讲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百姓他的确有这个问题在那里，比方说没有水，对吧？没有食物，这都是面对生命要挑战他们生命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应该是什么反应呢？弟兄姊妹，他们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向他们发怒呢？他们有这个需要吗？他们说了，为什么神会发怒呢？
他们应该祷告，因为他们还怀念那个埃及，一直说埃及有什么吃，有什么吃。
哎，就是他们呢，实际上啊，他们是否定了神爱他们、带领他们、解救他们的这个善意的动机，对吧？所谓的发怨言，就是埋怨神不该这么做，啊，不该把我们带出来，对吧？这个才是真正使神厌恶他们的这个原因，是吧？所以神已经历次来向他们做见证，使他们看见神完全有能力使磐石出水，是吧？曾经也给他们吃过鹌鹑了，是吧？也降玛纳给他们吃了。他们把这些事情呢，似乎要都忘记了。所以神完全有能力。现在呢，你走过，为要进到迦南地区，走过中间这个艰难啊，就好像人要逃跑，对吧？你这个中间这个受点苦，这是很正常的，是吧？最近我在看一些的报道啊，就是有一些中国人呢，他们从这个南美洲啊徒步，他们往往就是坐飞机辗转啊来到南美洲，然后从南美洲徒步走进美国，是吧？这个中间呢就路过很多艰难的，是吧？那么因为你选择了这个就是逃离啊，这个为奴之地要进入到自由世界，要得到自由，要得到解放，那中间有这个艰难的历程，这是很正常的，是吧？那么你的眼睛呢，不是看到前边迦南地的自由，不是神拯救了他们，他们的这个心啊，老是留恋埃及，是吧？这个才是神所愤怒的，是吧？所以一个基督徒也是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从世界走入到 永生天国。那么中间途经历程要摆脱世界的捆绑，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基督徒呢，眼睛不是定睛在永生，而是常常回头世界，这就是惹神发怒的事。神不是没有能力供应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值得，也不配神来供应我们。所以神即便供应了我们，也是在怒中，只是一时。好像有人这么说啊，就是解了他的馋啊。这个神的怜悯这样做了啊，可是是神愤怒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从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呢，经上也说了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啊。好，这是11章啊。那么到了第二件大事情，就是出来以后啊，第一件大事儿，第二件大事儿呢？就是他们的中间的领袖出了问题了，啊，那么第12章一开头呢，就是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然后呢，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这个古实女子呢，就毁谤他。好，这里没有给我们介绍，摩西为什么娶这个古实女子为妻，是吧？那么古实女子呢？如果这里指的就是非洲那个古实的话，那么这应该是一个黑人。那么他们摩西是怎么样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当中啊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啊？这是怎么回事？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背景的介绍、原因的介绍，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呢，就是摩西。快到西奈山的时候啊，他的岳父就带着他的妻儿来到这个，就是以色列的营中了，对吧？那么在西奈的这个颁布十诫整个过程呢，似乎他的岳父和他的妻儿啊都在，但是到了他们临出发之前的时候呢，摩西又把他岳父还有他的妻子呢都打发走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圣经里边只是介绍了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不知道没介绍为什么。那么离开西奈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啊？弟兄姊妹，离开西奈到摩西娶古实女子为妻，这是中间经过了多长时间啊？啊？
应该不是很长吧？
不是很长，是多长？
1年1个月吧。
啊，1年1个月。其实这个离开，他们从离开西奈啊，到现在呢，才最多不过11天嘛，是吧？所以这只是十来天的几天的时间里头，这个中间发生了这个事情。当然，摩西是什么时候把他的岳父和他的妻子打发回米甸去了？这个具体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应该也不会太长。那么最多最多最多了，刚才说了也不会超过1年，是吧？摩西呢就娶了另外一个妻子，而且是个外邦人。那摩西当时是跟这个。他的妻子啊，就是他这个叶忒罗的这个女儿啊，她叫什么来着？我这脑子也一时想不起来。上次咱们还查了这个
西坡，
这个希波拉啊，这个希波拉。那么摩西娶这个希波拉啊，那么他是跟他离婚了啊，这个还是怎么回事？圣经里边没说，是吧？只是说这么一件事儿。那么，米利暗和亚伦因他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的时候，就毁谤他，说明摩西娶这个古实女子为妻大概不大对，对吧？应该是不太合理的一件事儿，对吧？
对，
如果这件事做得很好，就没有什么可以攻击他的了，毁谤他的了，对吧？就是
对，
因为这个话，这个事儿做得不大好，
嗯，
是吧？ 所以呢，就毁谤他了，啊。那
抓
么
住吧。
毁谤他啊，你看这个毁谤的内容呢，根本就没提到这个古示女子的事儿，而
对，
是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弟兄姊妹，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错啊？
嫉妒，嫉妒心
没
理，
有，
其
没
实这句
错，
话也没有错啊，是吧？因为米利暗也是女先知啊，神也跟亚伦说过话，是吧？其实呢，这里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啊，并不是耶和华平常听不见耳聋，而是神查验了这个话，是吧？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心根本不是要说明这个事儿，而是要
妒
挑
忌，
战，摩西在他们中间代表神讲话的这个权威。就是出于刚才有弟兄姊妹说了啊，就是出于嫉妒，
嫉妒心理，对。
啊，出于嫉妒心理。你看，都是亲兄弟啊，是吧？尚且存在这个嫉妒心啊。那么存在的这个嫉妒心呢，其实它就挑战了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其实下边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啊。这个。不知道这句话是后来的谁添上去的，这不大可能是摩西自己写的哈。那么这个摩西极其谦和呢，这就说明这个事儿啊，并不是摩西自己争取来的，是神赐的。摩西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他去欺压、去剥削、去压迫别人，是吧？其实摩西是一个奉神的旨意来服侍大家的人。这摩西也是住在他们中间啊，也是陪他们一块走，也是天天吃一样的玛纳，对吧？他并不是说自己高高在上，自己作威作福，是吧？当然，摩西也是个性情正常的人呀，是吧？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那么，通常情况下呢，像摩西这样的人呢，都是比较有亲和力的啊。所以呢，这个可能这个。他的摩西的妻子走了以后，他一个人是吧？这个古示女子呢，就喜欢他或者怎么样，咱不知道啊。反正总之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他的生活上的问题。那么米利暗和亚伦呢，就是借着他生活上的，甚至于我们也可以说是道德上的缺失或者软弱，来攻击他属灵的职分。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对吧？所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祭司这个大祭司的袍子啊，这个服装里头，最外层是胸牌，往里是以弗德，再往里是蓝色的外袍啊，再往里呢是这个杂色的内袍，所以这个杂色的内袍很重要。啊，我们说，如果白色的内袍就完蛋了，对吧？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内心，这个心思意念啊，里边没有私欲，没有情欲，没有这个犯罪的东西在里头。如果是完全圣洁的人，神才能使用他的话，那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神使用的，对吧？因为我们人人都犯罪，都亏缺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人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上。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用这个生活上的一些缺陷啊，来攻击属灵领袖，其实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如果他这个摩西，这个亚伦和米利暗是关心摩西的人，他可以劝他这件事不要做，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如果你真是出于爱心啊，出于这个圣洁，对罪恶的忌邪。你可以去指责他这件事儿，你可以帮助他，叫他不要犯这种事儿，是吧？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借此来挑战他的这个属灵的神给他的呼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明白，是不是同意我所说的这个问题哈？
是的，
这个呢，就是这个米利暗亚伦的这个问题呢。所发生的事儿啊。 然后这件事情很严重了，这个耶和华就忽然对于这个摩西、亚伦、米利暗就说了：“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来。”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然后这里说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弟兄姊妹？因为摩西的地位非常重要。为什么摩西的属灵地位这么重要？因为他是整个圣经写作的基础，对吧？如果摩西被挑战了，就摩西五经就没了，创世纪、出埃及记，整个这个都摇撼了。那么后来的圣经就不要写了，对吧？所以这个摩西当时蒙召他的这个在圣经里边所处的这个基础性的地位太重要了，所以呢，攻击摩西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儿，所以神亲自在云柱中降临了，那么弟兄姊妹，摩西娶古时女子为妻这件事儿，它的确是个问题，的确是需要被更正的，但是呢，人不能借着这件事情来攻击他的，神对他的属灵的托付，这是两回事儿，所以我再说就是说他有这个软弱。是吧？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作为他的最亲近的人，应该去这个可以批评他、指正他、帮助他，对吧？而不是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所以这里的他们这个亚伦米利暗，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是帮助摩西来改正，而是他抓住小辫子，要打倒摩西。那么打倒摩西的同时呢，也就否定了神对摩西的拣选，当然也就破坏了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甚至于在普世当中的这一个基础性的，借着摩西所做成的这个呼召神子民开始立约这个建立会幕这一切的启示的工作呢，就全毁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神亲自降临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个神就说了说这个你们中间有谁怎么怎么样他说摩西不一样跟这些先知都是这个在梦中或者在异象里边向他们讲话的。摩西说，我跟我的仆人摩西不是用谜语的，是面对面像朋友一样的直接面对面讲话的，明说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刚才咱们说了摩西是奠基圣经的人，从摩西开始所以呢，这里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怎么不惧怕呢？其实不是他们说摩西的这个道德上出了问题这个事情错了，而是他抓住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把柄来毁谤摩西神仆人的这个神对他的这个呼召。说这个才是问题的严重，然后耶和华就发怒而去，然后呢，云彩从这个会幕当中挪开的时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所以亚伦这个人你看这个他很有意思这个当时呢，这个见金牛犊的时候他参与的，哎，当时呢就没整他。这个也是死了大概3000人吧，其中没包括亚伦，这一次呢，米甸和亚伦还是哥哥是吧？这个还是米甸啊，米甸是姐姐，米甸大概比摩西大7岁，亚伦大3岁，这个米甸是大姐，那么米甸长了大麻风，这个亚伦反而没有，大概呢，这里亚伦是个从犯米利暗是主犯这个米利暗呢，鼓动亚伦这样干，所以亚伦这个人他是一个立场很不坚定的人，是一个立场很不坚定的人，所以这个在这个别人的鼓动里边他就去做了老是跟着做站在这个反对摩西的这个立场上，那么亚伦还是不是大祭司呢？我们发现，虽然他犯了这么多错，神并没有免去他大祭司的职分。 在我们看来，像亚伦这种人是吧，都混蛋到
嗯，
这种程度了，他还配称为大祭司吗？
嗯哼哼，
这是我们的看法。
对。
但是神并没有因此，神管教，但是神并没有改变对亚伦的呼召。所以这些事情呢，都值得我们弟兄姊妹好好去想一想。所以这个人啊，对人的要求。啊，那是无止境的。所以这个，但是神的怜悯啊，神知道人真实的情况。所以人呢，因为对于这个属灵的领袖啊，有无限高的要求，是吧？理想化的要求。那么这个呢，常常导致属灵领袖不得不假冒伪善，是吧？原来。我到新加坡的时候呢，曾经遇见一位姊妹啊，这位姊妹呢，她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可是她不去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非常世界著名的华人领袖的这个啊，曾经是华福会的总干事，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知名神学院的院长，啊，她说。我的父亲太假了，知道他在家里，在外头，啊，他在我们面前，看上去好像是个完美的人，实际上他是非常冷酷的，是吧？他在外边笑脸用完了，回来对我们就是冰冷的。你挑不出他的问题，可是呢，从心里边知道，他不是真实的情况，对吧？所以导致了这个孩子呢。他不去教会，他说他信主，但是他就不去教会，对吧？所以这个呢，不单单是一个领袖本身的问题，对吧？也是一个教会会友对于教会的传道人啊，这个院长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无限的要求啊。所以正像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说，你是牧师，对吧？对你就不能和会众有同等的要求。是吧？听起来好像应该是对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呢，从娘胎里生出来都是一样的，是吧？这个神给某些人有不同的托付，那么是他们当在神的话语上是认真的，是真诚的，但是并不表示他们没有罪性，对吧？没有软弱。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神有些时候把。这个历史上啊，把这些领袖们的一些的软弱都记录下来啊，使我们了解，就是像摩西这么伟大的人，其实在他的生命里边也是有软弱的，是吧？神用的就是这样的人，那么也借此给我们一些鼓励啊，就是弟兄姊妹，摩西这样的人能够被神这么大用，我们也比摩西差不了太多吧，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怕，是吧？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那么神也一样可以用我们。所以，使徒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啊，就是为了使后来的人知道，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够被神所用的话，那么像你们就没有人可以说我不配被神使用了。好，那么。神的要求啊，非常奇怪啊。当亚伦这个来求摩西啊，说为这个米利暗祷告啊，然后摩西呢就哀求耶和华。所以我们也看到啊，当年这个来安慰约伯的那三个人啊，这个神惩罚他们的时候，叫约伯翻过来为他们去祷告啊。约伯呢，不能说这个，哼，你攻击我，你活该倒霉，你去死吧，或者你就病吧，我才不管你呢啊。那么这样呢，摩西和他的姐姐可能就都完了。但是我们发现摩西不是这样的啊，摩西就为他的姐姐祷告耶和华啊，然后呢，这个米利暗关锁7天啊，然后才这个洁净。啊，然后回营，这个 那7天呢，百姓没有行路啊，然后他们才从那里起行往巴兰的旷野去。那么往巴兰的旷野去呢，就来到加底斯了，啊，就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了。这个是摩西古时女子的事件啊，这个亚伦米利暗来攻击摩西啊，这件事情，这是离开西奈以后的第二件事啊。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有问题吗？好，我们继续往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来到巴兰的旷野，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了。然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了啊，你打发这个人去窥探迦南地啊，派是这个每一个支派里边派一个领袖啊，上边都是每一个支派的领袖，谁谁谁谁谁啊，这都是这个神亲自来指定的啊，他们的每个支派派一个人去。那么这里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你打发人去，这个好像是神叫摩西差人去的，对吧？但是在另外的地方呢，又说你们说叫我去打发人去，啊，窥探一下，看看迦南地怎么样。那么到底是神打发摩西去这样做的呢？吩咐摩西这样做的呢？还是百姓叫摩西这样做的呢？”弟兄姊妹，怎么平衡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申命记》第一章里头。申命记第一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第21节。这个时候呢，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先起行，就经过所看的大而可怕的旷野啊，从亚摩利人地过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然后呢，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来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的山地。看呐，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将这地摆在你们眼前了，你们面前啊，你们也照耶和华列祖的神所吩咐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怕，也不要惊慌。第22就是你们就进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路，必进何城都报告我们。我以这话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往山地去，到以实各谷啊，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回来，到我们这里报告说：“耶和华，我们是的确是美地。”所以在这里呢，明显就是说，是你们就近我来啊，我以这话为美。可是呢，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民数记的当时的记录里边呢。这里却是耶和华晓谕摩西，啊，说你打发人去。哎，这里到底是耶和华吩咐的，还是百姓要求摩西答应做成的？这两边的记录不一样啊，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当然詹姆斯这问题提出很好哈，这需要我们思考哈。我觉得这个，都对啊。神吩咐摩西进去，啊，摩西呢听从神的吩咐啊，再进去。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可以从这个方面看哈，就一方面呢，神知道这个地方是流奶于蜜之地了，神也要把他们领进去，神什么都知道。 那么为什么还要打翻摊子去看一下呢？那就直接进去吧，就是这个已经是流奶于蜜之地了。而且你看，在这个当然是《申命记》哪章写着哈，就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已经在你们前面已经过去了，他已经过去了，是吧？啊，这个那么就要刚强壮胆啊，这些话都说，但神打发这个探子过去啊，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让这些人回来以后呢，兼顾这些以色列的200万的会众，就是说，没问题啊，这块地神不光应许了，我们看着的和神应许的一样，流奶于蜜之地。因为那十二探子回来也是说，这是流奶于蜜之地，是吧？没有否认，神是这样说了。但是他们把这个看见这个困难夸大，只有约书亚和两个人就说这个不是困难，因为这些人虽然高大，但是他是我们的食物，你们进去吧，一定要进去。那这十二个探子里只有两个，所以这个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呢听了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那其他人呢就这个对神呢，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呢，忘记了。也把神拯救他们的这个大能和神迹，你看红海都裂开了，啊，让以色列人过去，把埃及的这个追兵给淹死了。然后又是你看这个摩西这个击打磐石出水，没有水喝，旷野哪有水喝呀？哎，出来了水喝啊，在利非亭那边，啊，这个然后再战胜了这个亚玛力人，很多啊，这个刚才詹姆斯讲了，天降玛拿鹌鹑，是吧？这个在这个舒尔的旷野，马拉没有水喝。今天这回你们去也要经过舒尔旷野，那这些可能都要经过的这些地点，42站你们要经过很多。感谢主，这个所以本来是让他们回来兼顾他们，这样的话呢，在信心上更长一步，然后啊气昂昂的进到这个意气风发进到迦南地区。那结果呢，这个被这些报恶信的人啊随从他们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哈，我们看到哈，好，我就分享这一点了。
好，这个我们还记得，当年他们走到，就不是当年了，就是1年多以前啊，他们来到红海边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呢，前面是红海，后边是追兵，是他们看到的，对吧？然后他们这个就跟摩西就说怎么办，对吧？出路在哪里啊？摩西呢也很恐惧啊，一方面安慰百姓，一方面来祷告神。所以，这个当时他们来到这个迦南地啊，马上要去打了。这个以色列人很聪明啊，他们说我们不能不打，不能去打这个无准备之仗，是吧？这个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个打法。那么这个呢，是摩西百姓提出来的。摩西把这个事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啊，神就跟摩西说了，说可以的啊，你应该这样做。摩西就这样做了。所以呢，《申命记》是记载了因这个百姓来找摩西，那么这个《民数记》呢，只是记载了摩西祷告完了以后，神回应他的这个祷告，是吧？所以同样的一个问题，《申命记》记载的一方面，那摩西记载的是另外一个方面，所以这个不是两个记载的有矛盾，而是两个记载的侧面不同，啊，这个就是四福音书里边啊，有的时候也记录的问题啊。这个前段时前就上一次啊，我的儿子在帮助我做这个健身运动啊，他就问，他说为什么圣经里边这四福音啊记载的有矛盾？我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好。我说现在呢，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一件事来说。今天我到你这来运动了，你记一下，就记一件事啊，最重要的你认为啊，你记什么东西？我也记这一件事啊，记什么东西？那么他呢就跟我说，哦，他说今天爸爸来运动了啊，这个我只给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是根据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设计的啊，这个他都完成了，还不错，就他写了这么一句话。那么今天呢，我记载的是什么呢？我说哦，这个其实呢，我今天是挺累的，我本不想来了，可是呢，出于这个已经约定了，我还是坚持着来。 虽然我做了一些运动，但是呢，我的身体是非常疲劳啊，但是我坚持做下来了。我说，你看咱俩写的啊，完全不一样，对吧？只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我来了，是吧？你给我做了运动了，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下边具体的内容，我们两个的记录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边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来看啊，其实它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同一件事儿。圣经其实没有矛盾的，是吧？好，这件事情啊，其实是百姓要求的，啊，是神答应的，然后借着摩西做成的，啊，那么足见这件事情呢是有必要的，神许可的，本来可以不这样做的啊，但是百姓要求了，神说 OK 啊。刚才像王头弟兄讲的啊，是为了使这些以色列人的信心能够得坚固。那么这些人呢就去了，啊，这个窥探了那地啊，的确那地呢这个很好啊，他们走遍了那地，用了40天的时间啊就回来了。那么最远的地方啊，他们就是从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地和这个就是巴尼斯加底斯巴尼亚呢，是和这个西奈半岛交界的地方啊。他们打发人去呢，最后他们走到了哈马地啊，走到了这个直到哈马口啊，就是到了叙利亚上边啊，然后一直走回来，到了以实各谷啊，这个就是这个。在希伯伦下边啊，这个以实各谷那里呢，就是这个有这个石榴啊，还有无花果，然后把那个地方抬了一挂的葡萄回来啊，那么这一挂葡萄，两个人抬着一挂葡萄，那是给多大啊？所以窥探了40天回来了，但是很可惜啊，刚才已经说了，他们中间呢，有10个报恶信的人。只有2个是，所谓的报喜信的人吧，啊，或者说是有信心的人。这10个报恶信的人呢，只是回来说那个地方呢有伟人啊，他们的身量高大，他们的城墙啊，吞吃居民的人啊，非常野蛮的啊。这个，然后据他们看。据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啊，下边这话说，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哈、啊，他怎么知道的？别人看他们是如此呢？啊，这里边就看到了这个神让他们看见神应许的美好，同时呢，也让他们看见得到这美好这应许的困难。这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叫迦南人、亚摩利人，城墙坚固，人的身量高大。这个以色列人的确在他们中间呢，不算是强壮的。一直到现在啊，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平均的这个身高体重、身高啊，可能比以色列人高，强壮。埃及人也是这样，对吧？你看以色列的士兵，我们就知道啊，以色列人。并不是身体上特别强壮，是吧？以东人啊，他的哥哥，以色列的哥哥啊，以色列就是一个皮肤光滑啊，这个在帐篷里的，那他的哥哥呢，为人在旷野，是吧？这个弓箭手是特别这个粗犷的那种人啊。那么，神叫以色列人看见两样事儿。一个应许的是美好的，困难是摆在那里的。神的心意是什么？
要以色列人依靠他。
进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
进入神的国必须进入学习。其实这个时候神就是要看一看啊，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神的能力大，还是摆在他们的困难大，对吧？神要试验一下他们的信心，就是神的能力大，还是摆在他们的困难大，面前的困难大。
神的能
对，
力，
哎，
神的
信
能
心
力
大呀，
就
哎，
是
你看
信心
这个扫罗啊，扫罗这个人啊，面对歌利亚的时候，神让这个歌利亚啊身量高大是吧，武艺高强，兵器也先进，所以这个扫罗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就自认为他打不过这个歌利亚。而大卫这个小牧童，居然敢去跟歌利亚去挑战歌利亚。那么大卫敢去挑战歌利亚，凭着什么呀？
谢谢，
凭着神的，凭
神
着耶
吧。
和华。
哎，凭着耶和华的名，对吧？他说你来攻击我，凭的是铜墙铁戟，对吧？他说我来攻击你，凭的是耶和华的名。但是扫罗之所以他害怕，他不敢去挑战这个非利士人，因为他也凭着自己的身量和这个他的兵器，当他感觉他的身量和兵器打不过对方的时候，他就完了。所以从扫罗的内心里边，他并没有对神的真实、神的这个能力，成为他信心的基础。所以，他信心的基础来自于他自己的能力和他自己手中的兵器，是吧？所以这样呢，当对方的身量和兵器比他强的时候，他就自认为自己不行了，是吧？所以他从来不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那么，当年以色列人啊，因为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呢，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神不信，那么为什么对神不信就没有了安息呢？因为当我们面对现实生活当中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信，我们肯定充满了恐惧。当我们充满恐惧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有安息了。所以，当我们心灵里边得享安息，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大过现实生活当中的任何困难。因此，因着我们对神的信，我们才对现实的困难不产生惧怕，我们只尽上我们的责任，神必在这里边让我们和他一同得胜的。只要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是试探神，那么神必定让我们能够走过这个跨，胜过这一切的困难。所以我们曾经说过一个问题啊，说困难是假设的，困难是假设的。就是你假设了这个困难，但是在神面前，任何困难都不会大过神的能力。只要我们行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一定能走过去。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那么过去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叫他们埃及十灾，过红海，是吧？让磐石出水，让天降玛纳，让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就打败亚玛力人，那么这一切的事情啊，他们饥饿向神祷告，神就给他们这个鹌鹑啊，使他们200万人可以足足吃一个月，对吧？就像这样的事情，神都有能力解决人的困难。经过了这么多的历史的见证了，但是圣经上说以色列人啊，他们观看神的作为，哎，觉得挺好。可是他始终不进入到与神的关系，不相信神的应许，这个不相信神的大能是持续的，是信实的临到以色列人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就是神做了这么多见证，他们还是选择不信，是吧？神说，既然你不信，算了。那就不信吧，是吧？所以这个当下以色列会众呢，就喧嚷，这个叫做群体效应。这个时候你不喧嚷，你好像很 out，对吧？所以每个人都喧嚷，这就好像这个传染病一样的，大家就开始起哄啊，开始哭号了，这个然后呢就开始发怨言啊，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啊，或者死在这旷野啊，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让我们倒在刀下呢？那所以他们彼此就商量说了，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民主是不行的，对吧？所以大家投票肯定摩西以色列人进不了迦南地了。所以这个时候，当这个摩西亚伦匍匐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的时候啊，这个约书亚这个和这个加勒啊来劝勉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恨不得把这两个人用石头打死他。把用这个，他们就说哈，这个全会众说拿石头把这两个人打死啊。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在会众当中，在会幕里边向以色列人显现所以如果不是神亲自保护他自己的仆人我们就看到他们甚至于可能不但进不了迦南地啊，连摩西、亚伦啊，像这个加勒、约书亚，连命都不保了。这时候神对摩西说了啊，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这个，于是呢，神这个时候抓紧一个机会啊，来，这个试验一下摩西什么情况，对吧？所以神说了，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些神迹啊，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承受那地，然后怎么样呢？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神为什么说这个话？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说这个话？神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会众杀了。然后就跟摩西说：“我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把这块地赐给你。”如果摩西这个时候说：“哇，这么好啊！好好好好好，那神呐，你就把他们杀了吧。这个我进去，这不是正好是个好机会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摩西啊，严格的持守了自己是一个神仆人的身份，这是神对他的仆人的一个试验，那么神要看一看他的仆人的心里装的是神的工作，还是他自己的欲望。很多时候呢。这个教会里边的领袖啊，把教会当成了他自己的，对吧？而是利用神的名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自己要在教会里边做人上人，对吧？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摩西不是的，摩西他是严格的持守了他是神的仆人这个身份。所以他求的
我想
是，
问一个问题，就是雅各书1章13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牧师讲的这里就像是好像在说神在试探摩西了，这不
是
是
的，
我的理解是，是不是神就是那个很生气，就想把那个以色列人都消灭了，然后从摩西这里再拣选一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错的。
神，我刚才没有用"试探"这个字，对吧？我用的是"试
嗯，什么区别呢？
验"。这个区别在于，试探是用恶来引诱人犯罪，叫试探；试验是用一个功课让人来表达你的内心。这两个不一样。就是试验一下，看看你对你的工作是忠诚的还是不是。就像刚才思清姊妹说的啊，如果摩西选择了灭了以色列人，叫自己的后裔成为大国，也没完全错。可是他已经越过了自己的位分，他的 本来的真实的动机已经在里边了，是吧？不过神借着这个机会呢，给他显明一下，对吧？从理论上说并没错，因为他有信心，是吧？就像神选择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淘汰了其他的民族一样的，啊。可是摩西的身份和亚伯拉罕的身份不一样，使命不一样，所以摩西是受神之托，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的。而不是把以色列人丢在旷野，让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的，对吧？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角色不同，所以摩西呢，他是严格的持守了这个奉差遣保护带领神子民的这个工作。这子民是神的，不是摩西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为是试验而不是试探。所以撒旦试探人啊，是要叫人犯罪而死。其实神是试验人啊，那么在试验人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时候神也许可撒旦用试探的方法来试探人，只是神许可，但是是撒旦想要试探人，只是神没有拦阻他而已。我不知道这个关系是不是能搞清楚啊？
是的，搞清楚了。
还有就是有试炼，啊，
嗯，
比
对，试
方
炼。
说约伯呢叫试炼，
对。
啊，这个经炼他叫他经历苦难，经历打
嗯，
击，啊，神
嗯嗯。
不是要叫他犯罪，而是呢神希望他能够透过这个进入到更大的荣耀里去，啊，这个试炼炼净他，我这苦难炼净他，但是这个炼净的陪练呢是撒旦。啊，
是
神
的，
许可撒旦领导他，是为了试炼他，对吧？撒旦呢的动机是叫约伯犯罪而死，神的动机是叫他胜过撒旦，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个试探和试炼，还有试验，它的内容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各自的角色和目的不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摩西啊，在
这
这
种，
个试验
这
面
样，
前。
对，我补充一点，杨老师哈，这
对。
就是看到啊，这个摩西呢，他确实有一个爱这个以色列众人的心，那么神确实要讲这200万会众，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其他这个200万会众呢，按照神的计划，就是那些这个。60万人的这些20岁以上能打仗的这个男丁啊，全部灭绝。你看后来就是说，妇女和儿童进去了，能够这个不倒闭。妇女和儿童还有这个约书亚还有加勒进去哈，这个摩西为他们祈求，因为到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已经试探了神10次，圣经民数记说已经试我探我10次。到这个就是这个刚才您讲这个最后这个哈、啊、这个12个探这个10次了，已经10次了。然后神摩西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200万人将近200人灭绝，这些人灭绝如同杀一个人，这个是为这个百姓代求，所以听了摩西的代求，就是说这个还让给他们这个38年在旷野漂流，不是这么一下就死掉了，但是你要倒闭在旷野，是吧？就是说，你不能进去了，你要倒闭在旷野。就是你们下一代能进去，但是你们这些，就是说得很清楚的这个判哈。这就是我们想到哈，你跟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也是为我们代求，是吧？赦免，求主赦免，是吧？因为这个，你要不信的话，那就你灭亡，那也就是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如这个诗篇第7章说的，这个轭必追上，对吧？你的轭，你要落在你自己挖的这坑里，你轭的坑你自己要落在里边，要神要审判。诗篇第7篇也很好，我就说这么多了，打扰你这个继续进程。
好，没关系啊。好，最后一句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神虽然试验摩西，摩西在这个试验里边呢，他是通过的啊。所以摩西他不是考虑到自己，他是考虑到 你杀百姓如同杀一人，是吧？别人听见这个东西怎么议论你呢？是吧？所以他在这里说啊，这个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迦南应许之地啊，所以在旷野把他们都杀了。所以他考虑的是耶和华的名啊，就神怎么世人怎么评论你呢？是吧？所以这个下边就说呢，求你显大能力，照你的话啊，你不轻易发怒啊，这抓住神的应许，他为百姓赎罪，祷告求神赦免，是吧？所以现在求你照你的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在埃及常常赦免他们一样。所以呢，摩西在这里边呢，他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替百姓代求的中保的这个角色。摩西对这个他自己的身份的把握非常的准确啊，所以他不是求自己的荣耀。因为主耶稣也说了啊，他说人为自己求啊，是求自己的荣耀，但是他求差他来者的荣耀的，这人是真的，在他没有不义，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呢，他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啊，他是求神荣耀，严格的把握了自己这个神仆人啊，求神荣耀，这个求差他来者的荣耀啊，这个身份啊，把握的非常准确。我们为摩西感谢神啊。然后呢，神就照着摩西的话啊，赦免了这百姓的罪。这个这里说呢，神就在这里怒中起誓了啊。这个他们就所以这在起誓啊，说他们不得见这个应许之地啊。然后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下边说，唯独加勒，他另外有一个心智，专门跟从我。这个我就领进去啊，叫他的后裔在那里为业。弟兄姊妹，为什么说这里是唯独加勒另有一个心智呢？不是里边还有这个约书亚吗？
加勒是外邦人。
哎。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约书亚虽然也有同样的信心，是吧？但是呢，神却夸奖了加勒。为什么只夸奖加勒呢？当然，圣经没有说啊，我们大概估计，因为这个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在西奈山神颁布律法的时候，是摩西和约书亚一同上山的。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在利非定之战，这个摩西何西举手，约书亚在山下就得胜，摩西何手手垂下来，约书亚就失败。所以摩西亚这个约书亚呢，他有更多的经历啊，使他对神有信心。也就是说，约书亚对神有信心没有什么特别可夸的地方，因为神给了他许多可以有信心的条件。然而加勒是个普通的会友，甚至他是个外邦人，所以他能有这么对神有这么大的心智。所以呢，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他是另有一个心智，什么专一跟从我的啊。所以这个是神值得他特别的夸称赞的啊。
哪里能看出加勒是外邦人呢？我看那个《民数记》前面写，第13章写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那不是犹大支派的吗？
对，他是犹大支派的。但是呢，其实他是一个基尼族的人。你这个一讲啊，我马上脑子没反应过来，忘记了是在哪一个地方了。有众子们记得哪个地方提到，约书亚是不是加勒是基尼族的人？其实他是迦南人的。
哦，找到了，《民数记》32章12节，唯有基尼喜族。拿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是的， 所以你查一下基尼族呢，他是基尼喜族啊，他是一个迦南七族之一。
对，他们可能生
从
活
血统
的
上来说，
一个社区的，
哎，其实他从血统上来说呢，他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哎，不是以色列。
他却成了以色列族这个以色列人犹大支派的首领，说明他是一个真是
你小
令
妈呀！
是专一跟从我的人。
创世纪36章11节、15节提到他是以扫的孙子，基尼喜人。
哦，以扫的孙子，OK，不是基尼，
可以查一下哈，可以查基尼喜人哈。
哎，
创世纪36章15节、11节、15节，看一下。基尼喜人和基尼人是一个事儿吗？
我需要再查一查，我这个一下子想的没想的那么。
他这个，反正第一个就是加勒不是以色列人，他
啊，
是一个，哎，他这是一个外邦人，这是知道了。但是他说基尼，刚才那个思清说的是基尼喜族，是吧？
对，一扫名字一下，一扫妻子一直发生是，
我查一下。
这里说了，以利法生了亚玛利，是吧？有正在子孙女儿。
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吧？
哎，这个以利法的妾啊，生的这个亚玛利，
哦。
以色列人不是称那个迦勒为狗吗？那他就是外邦人嘛。
他是这个迦勒的这个名字呢，
没
其实和狗是差一个，差一个点儿的。
三十六，对，我查的36章，
那就是大和犬了。
啊？
大和犬，
用那个京都圣经，查一下这个第十四节的第二啊，对不起，24节，就查一下这个字3612，它底下有说明。牧师，你可以打一下，一会
出
儿
埃
见。
及记。
哦，不是，我是指民数记的，就是这
那
个
八个字
经文的就这一句啊，唯独我的仆人迦勒。
啊，查这个加勒
原文，哎，原文，对，
啊，
你
我说《
用一
出
下。
埃及记》11章7，我们先看看"狗"这个字是怎么说的
哦，
啊？
他说迦勒等于狗。
哎，这两个字很接近啊，差一个点儿，《出埃及记》11章7，啊，《出埃及
他
记
写
》啊，我
KALEB
十一章
color。
一。看原文，哎，11章7节啊，连狗也不能向他们咬舌，叫 caliph，看了吗？这 caliph 在英文里边可能是一样的，你记住啊，这个 caliph 这个里边有一个点儿，看到吗？
OK。
这个最左边这个字呢？啊，不是最右边这个字母啊，一个 C 里边有个点儿，看到吗？好像一个小碗里边一个小眼睛似的，下边三个点儿，这个 la 下边有三个点儿，这个 vu 啊。然后我们看看加勒这个词，
加勒。
民数记第刚才咱们看到的是
14章，
14章
24。
24节是吧？
呀，唯独我的仆人就是原文，你刚
啊
才用的这个原文，
啊，二十
唯
四
独我的仆人加勒。
加了，我看啊，
开了吧？
他这个 Caliph 这个下边这个是个小钉子，干嘛？这下边是个小钉子，然后这个是两个点儿，上边这三个字母是一样的，看到这下边是一个小钉子吗？
对，
你左边、下边，
嗯，
这边这个 L 是两个点儿下边。其实这两个字
我
不完
底下他说，他写犹大之曾孙。
全。这里呢也说它是狗啊，翻译的这个也说它是狗。其实 calf 和 calf 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字不
不
一
一
样。
样啊。
对，但是它的翻译说还是说是狗，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是这样翻译的。
但第二个，他说他的身世，说到他是法勒斯之孙，犹大之曾孙。
所以这个里边呢也搞不太清楚啊，这个，
是不是外邦人？
哎，这个说他是基尼族人，这里说的这个加勒之祖父，希斯伦之孙法勒斯之子，希子法勒斯之孙犹。大之曾孙，户尔之父，探子加勒之祖父。
祖父，OK，这个。
耶夫尼敬虔的儿子为忠心探子，报应探子。但这里没讲他为什么是基尼族人，基尼喜族人。Anyway，
OK，
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不是，这个像。
成语。
约书亚啊，那么有机会在摩西的身边进入到会幕啊，有很多亲近神的机会。他只是一个非利未人的啊，这个创世纪十五章迎灵啊，创世纪十五章十九，是基尼族是吧？
基尼喜人，就是
啊，
加
基
勒，
尼。
不是加勒，迦南那一带的人，
对，
始祖。
对，创世纪十五章，基尼喜人，对吧？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啊，我已经赐你后裔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就有基尼人、基尼喜人啊，这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族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个族系啊，所谓的族系，所以无论是基尼人还是基尼喜人，都是属于迦南人的分支。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还是以圣经为准则吧。这个圣经既然说，它是。这个基尼喜族人啊，那我们就把他认为是基尼喜族人了。这个真是抱歉啊，今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分钟啊，大家讨论很好啊。那我们先结束咱们今天的聚会，不能时间太晚了啊。然后我们有什么讨论呢？我们再继续。但是我们从这里刚才强调一件事儿啊，就是在神的眼中，神是公义的哈，就是。多给的向他多要，对吧？亲近他的人要显为圣。那么，对于这些没有那么多机会亲近神的人，反而在神有信心的，神是特别看重的。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祷告？今天思清为我们祷告吧，好吧？
好的，
好，感谢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救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查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路上的这样的经历。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把眼目注目在这个世界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能满足肉体、满足情欲的那些吃肉、吃好吃的。还有等等这种满足肉体的方面的东西，主啊，我们知道你能供应我们，你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你更供应我们灵里的需要。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目不去看那些，而是让我们能够去羡慕属灵的，里面主啊，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这样的供应。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真的是，配得你所，将要赐给我们的那极大，美好无比的，这样的，产业。像以色列迦南，像以色列人，得迦南美地那样美好的这样的应许。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不愿意坐那在旷野里，不能在旷野里陪跑，不能进迦南地的那样的，以色列人那样旧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去旧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旧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真的是盼望，新的主啊，你赐给我们新的身份，帮助我们能够进，真的是能够配得迦南的美地。主啊，你也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回顾主你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不至于丧胆，不至于看到困难就丧气，就灰心就。甚至是抱怨神，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数算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有信心能够跨越一个又一个的艰难，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凡是你说是是的，我们就一定能成，主啊，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像那12个探子里面那10个，灰心丧胆的。而是让我们学习像加勒、像约书亚这样的心智，能够看到神你自己的作为，就对前面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信心。感谢主，就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信心的道路，信心的旅程。接下来主啊也求主真的是继续的，就是一直的带领我们，只等到我们一直进入到主你所应许我们可以进入的地方。感谢主，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救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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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主。
阿门。
这个